家好，欢迎来到
明天再运动。
我是物理治疗师东东，
我是雷特。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物理治疗其中的一个科别是关于神经物理治疗。那这个神经物理治疗呢，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科别。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大部分人一般比较常见的身体的问题，或者是肌肉酸痛啊，或者是一些姿势可能腰酸背痛等等的，那这种疼痛问题呢，基本上它不会是跟神经相关问题比较多的一个连结。那神经物理治疗呢，它比较多的会是在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一个中风啊、老人家等等的，我们讲到神经受到损伤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门针对神经物理治疗的专家，那我们就请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嘉璇，我现在在亚东医院工作。那对神经这块快也是有涉略，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第一个我们想要请嘉璇来为大家去介绍的就是，神经物理治疗像刚刚讲的，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常见。到底神经物理治疗的范围是说所有的神经受伤都是属于神经物理治疗附件的一个范畴吗？
神经物理治疗的话呢，其实神经的损伤有很多种类型，那我们可以把它粗略的分成中枢神经的损伤或者周边神经的损伤。周边神经损伤的话会比较像是有听过那种手麻脚麻那种，因为一些椎间盘突出之类的问题造成的一些神经症状，那个是比较偏向周边神经损伤。那个部分的话呢，会比较常见是在骨科物理治疗这个区块会接到的一些病人啊。那如果说是神经物理治疗的话，我们会更多放在譬如说像中枢神经损伤。中枢是什么？就是像譬如说你在脑整个大脑或者到脊髓这一段有受到损伤，我们都可以被称为中枢神经损伤，这个是我们治疗比较大宗的。所以像你常见的中风啊，或者是脊髓损伤啊、脑伤啊，这些其实都是神经物理治疗比较常见的病人类型啊。
所以神经物理治疗会处理的一些问题感觉都还蛮严重的。那我们平常说比如说啊，会压迫到神经啊，会怎样怎样啊，那种手麻脚麻的是不是就不是神经物理治疗的范围？
要看你手麻脚麻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其实蛮特别的是，就是我们也有遇过年轻的小中风的个案，他也有手麻脚麻的问题，但他不是因为人家说什么椎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造成的。其实很多时候中枢神经的损伤跟周边神经的损伤，他们会有某些的症状很类似，但治疗方式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以神经物理治疗的治疗范畴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多确实是治疗比较偏重症的病人啊，就是像中风的那一类型的病人。那你刚刚说的那种神经压迫的话是比较常见会在骨科物理治疗做的啦。
我懂，就是像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脚麻或者是手麻之类，只要一 Google 就会发现有可能只是姿势不对，但也有可能是我中风了之类的。
Google 出来应该都是比较严重的那个。
对， Google 到最后都会觉得我得癌症了。对，
没错没错、
啊、那神经受损或者是神经有压迫是一个警示系统，我们并没有办法去保健，这样吗？
保健的方式也是有，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神经维持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或者是针对中枢神经脑部啊或者脊髓的部分，你到底要该怎么去保护它、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到后面的时候再来做更细部的说明，因为会跟治疗有一点点相关啊。
哦，了解。
其实大部分应该比较常碰到神经相关的症状啊，比如说手麻脚麻这种肢体的一个麻木的感觉。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一个神经受损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像嘉璇刚刚所说的，有一些比较细微差别，我们可以去判断说它是中枢的一个神经受损还是周边的神经受损。至少在物理治疗自己的一个分类中，比较偏向中枢神经受损的就会归类在神经物理治疗这一块。接下来我们要想请嘉璇再介绍，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比较常见的神经物理治疗的病人会是像中风啊、脊椎损伤啊、脑伤等等的，那这些病呢，它一些常见的原因跟一些症状呢，可以请嘉璇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范围很广因为其实中风啊，或者脊椎损伤、脑伤，他们受损方式都很不一样。举例来说，中风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嘛，中风基本上就是一些脑血管的问题造成的症状。 那它就被统称叫中风。那它其实在血管的问题也有分是出血型，就是大爆血的，或者是缺血型阻塞塞住的那种，它都可以算是中风的类型。但脑伤跟脊髓损伤会比较常见是由于意外造成的损伤，譬如说像脊髓损伤的话，大家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因为车祸，然后可能导致某一节的脊椎有受到一些损害，然后去截断掉它的神经，造成脊髓损伤。那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跟大家聊聊。那如果说像脑伤的话呢，大部分会比较常见也是受到一个外力撞击比较多。像之前就有新闻有在说啊，就是我觉得美式足球常见会有脑伤的病人，因为他们会有很多冲撞，而且他们冲撞力道很大，有时候直接去打到他的脑部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会造成脑伤的这个状况。所以从前面的说明应该可以大概发现，像中风这类型跟血管有关的啊，他们其实很长时候我们发生的年纪都是比较偏向中老年族群，就是血管真的已经累积产生一些问题了，才会比较容易出现中风这样子的状况。但如果是脑伤或是脊髓损伤的话，则是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只是会更年轻化一点啊，因为毕竟年轻人比较喜欢从事刺激的工作，刺激的游戏吗？
娱乐活动。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脑伤或脊髓损伤是跟现代社会比较有关的，比如说你刚刚说美式足球啊，或是大家某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什么活动或运动，然后发现啊，其实大家还蛮容易有出现这种损伤到神经的状况。
其实损伤到神经的状况，我相信应该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损伤方式啊，但是以现代人比较喜欢追求刺激的这个休闲活动的时候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人从事的蛮多活动，其实在不注意到它的安全情况下，都还蛮容易出现我们刚刚上述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他们现在很多人兴趣是就是起重机然后飙车啊，
像什么极限运动吗？
对
哦、oh.
对，就是觉得说好像医疗很进步了，所以受什么伤都会有痊愈的机会，就比较会去做一些极限运动。但很多运动它在没有保护的很好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容易受伤，而且受伤通常也都蛮严重的。
哦、oh. 就是因为平常其实过得蛮安全的，然后可能想要尝试一些刺激的啊。那你有遇过什么患者是比如说练跑酷啊，或是做一些比较流行的运动或是活动然后损伤？
我的病人的话其实比较偏向年轻族群啊，有时候就听到一些很荒谬的理由，就譬如说他带女朋友然后骑重机在山上狂奔的时候、oh. 一个转角没注意到咻，然后就喷出去了，然后他的头就也喷出去这样啊
哦，我不敢问了、
这都蛮常见的
没有啊，还有就是比较温和一点的像是有些他们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啊，有些是副驾驶有些驾驶不一定啊，安全带的位置不是刚好是系在他的胸口那边吗？然后很长的时候就是突然受到撞击、或者是他自己车子打滑然后撞到的时候，那个整个安全气囊爆上来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在胸椎那边有脊髓损伤问题，因为他的脊椎会直接骨折，然后骨折他如果切到他的神经就会有脊髓损伤的问题。
哦，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安全气囊虽然可以防止你死掉，但是其实是会撞断骨头的。
没错，
就是我自己之前在医院碰过蛮多都是车祸的，而且比如说也是一对情侣，然后男生载女生，出车祸之后男生没事，而女生就脊髓损伤半身瘫痪这样子。或是这个有在工地阴架
工人
然后就摔下来，
工人感觉是高危险
两三层楼这样，对，然后就摔下来，然后一样变成脚都不能活动这样子，也是蛮多这种例子的。
想要再补充一下，我发现啊最近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哦，在我们医院频繁的出现中学生，就是国中高中那个年纪的跳楼自杀然后脊髓损伤的超多，就是那一阵子接到加护病房的病人很多都是超级年轻的。我也没有说要检讨什么抗压性之类的问题，我觉得那不重要，重点是我们发现啊，就是最近脊髓损伤很多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造成的。这边想要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跳楼，因为跳楼很多时候都不会成功，而且还容易脊髓损伤。
欸，真的没想到这个欸，
很可怕。
跳楼可能你也不太敢找太高的地方，
对，
然后就跳个半身不遂这样，目的也没达到，然后又很痛苦，大家还是要先求助身心科。
之前还有报道还研究怎么说什么你要超过几层楼高的你可能跳才会死，不然你跳下来就是像刚刚讲的半身瘫痪，那就比你活着还痛苦，
就没办法成功。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因为身心还在成熟的阶段，然后可能没有想清楚就做了这件事情嘛。 然后我们同事就很多都会事后问那些病人说，那你有后悔吗？然后每一个都说他们超级后悔、有些真的是为了一些很小的原因，就譬如说爸妈限制他们的交友状况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不爽，然后就跳楼，但学校又都不够高，所以就跳不死、然后就真的跳个半身不遂。
请去辅导室，我觉得还是要先去辅导室，对吧、就是算苦难没有分大小，但是身体还是要顾，那真是最后一步。
没错，
像刚刚 提到的很多例子啊，其实多多少少身旁的人，因为我们都年轻人嘛，可能中风的比较会是长辈啊，可是像比如说车祸神经受到损伤或是半身不遂这种，多多少少听到，但是好像都没有听到什么好像复原的状况很良好这种例子，所以神经是很难复原的吗？是不是只能维持它不要恶化？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耶，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重症，所以会让大家有一种无药可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啦，因为要看他当下受损的状况，就即使是中风，也有人中风了四五次然后还好好的可以这样子在路上走，所以要看他受伤的当下他受到的伤害到底多大。以中风来说的话，我们去评估他的严重程度会以像他当下可能脑区受损的范围有多大来评估他可能后续的恢复状况，因为很多时候啊，他可能虽然当下的出血看起来很大，但他很快就控制下来了，所以相对来说他神经复原的状况就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是以脊髓损伤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脊髓损伤嘛，很多人都觉得啊，这样听了就是我下半辈子就一辈子都瘫痪，但其实也不是，因为要看他当下神经损伤的状况。我们刚刚说他骨头啊骨折之后去伤到神经嘛，那也要看他神经到底是完全被切掉了、还是只有伤及一部分，状况会差蛮多的。有些被整个被切断的那种啊，他就真的是已经变成完全损伤，比较难恢复了啦。那如果说只是伤及到部分的话，则是要看他神经恢复的状况到底到哪里，因为有些他慢慢恢复之后他的力量还是可以回来，虽然没有办法像没有受伤的时候灵活，但是也是可以恢复到像正常人这样子走路、
所以就是很像你被截断了就可能没办法，但如果只是部分损伤的话还是可以去慢慢的修复，然后可能也跟脑部你受伤的区域有关，就是要综合评量，不能好像啊流好多血哦，然后觉得啊这没救了。
对，
这其实它的神经受损严重程度其实真的差蛮大的啦，就是你可能在这个物理治疗室里面，你就可能看到有些人还在床上变单纯翻身这个动作、或是单纯练习坐在那边，有些人可能他就在练习走路，甚至在跑步机上慢跑，这个范围的变动其实真的蛮大的。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们有家人有跟我们讲说，其实神经物理治疗主要是负责中枢的一个神经受损，那周边跟中枢的一个神经受损呢，它在恢复上的差异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经物理治疗要专门的独立出来去中枢神经物理治疗的一个复健，因为中枢神经它在受损之后，大脑脑细胞或是脊髓细胞在受伤之后，它的神经恢复生长的速度它会还是会长，但是它非常非常慢，它慢到了一个月，我记得我当时讲一个月只长 0.1 公分，所以假如说你不管是切断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受伤之后，当它要慢慢的长回去的时候，其实那一段路是要非常非常久的，那到底后面能不能真的恢复到它原本的功能呢，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大的一个努力，也不一定能拿到一个最满意的一个结果。
了解、
刚刚东东有讲到神经长的速度很慢这件事情，然后我这边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有一些脑细胞它的坏死啊是不可逆的，它脑细胞的坏死就坏了、你从影像上看到它那边就是一个空洞了，所以我们会说不管是中风还是什么任何重大的神经损伤、我们都会给它一年的黄金期，因为就像刚刚东东说的嘛，神经长得很慢，所以我们给他一年的时间去观察他恢复的状况，这一年内通常会是他进步最快的时候，那但到后面的话也不是说会没有进步，只是进步的速度会变得比较慢。
是伤到中枢也有可能伤到脑，还是你要脑伤才会伤到
中枢？它其实就有包含脑跟脊髓两个都可以算在中枢里面、
所以如果是伤到脊椎上方脑干下方之类的，这样也算是伤到那个不可逆的部位。
通常讲的比较广一点，就是不可逆的是指脑细胞的再生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但是它的神经到底可以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还是 是会用一年的时间去观察看看，因为不见得，虽然说他这个脑区已经失去功能了，但很多时候在研究上看来，他经过训练之后，他反而会有其他脑区去补足他的这些功能，所以就算他那一区已经没有能力了，但会有其他人去补他的不足，对，所以还是有机会啦。
欸，那我想问个问题，常常有看到很多人可能劫后余生啊，或者经历重大的车祸啊，比如说伤到不同脑区，那你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病人突然性情大变，不然就是啊突然开发了新的能力，这种比较奇幻的故事吗？
哦，超级有经验的耶，拜托，尤其是在脑伤的病人，因为脑伤他们的症状改变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认知上面的极大变化，不管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行为，他的整个智力智商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他的那个进程的关系，就是他疾病进程它会有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用它有一个评估的量表叫做 Rancho Los Amigos， 反正它就是在把脑伤分成八个阶段嘛，它每个阶段的性情会很不一样。我们最喜欢举第四期当例，第四期就是很喜欢暴力行为跟一些性暗示。我有个病人真的是太符合第四期了，他之前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医检师哦，在他们那个科里面算是主管的一个位置，然后他蛮不幸运的啦，因为他是在走楼梯的过程中突然脑血管塞住，然后他就没有意识，然后没有意识又从楼梯上摔下来，所以他又中风，然后又
好严重。
他会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在这边讲，不过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有一天就突然转过来跟我说，我跟你说我老婆的木瓜超大。
是可爱的性暗示。
他就说你看他胸前就知道他能力其实没有到很好，毕竟他蛮严重的，然后他也会就是一直跟你讲一些譬如说你再这样做我要打你我要打你，但是你就知道他没有办法打到你，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些暴力行为，但他不见得有办法得逞，就是啊。我同事有遇到比较夸张的是，他们带那些脑伤的病人走路走一走，他前一秒的时候还很开心的在聊天，然后下一秒就突然揍他一拳
啊，好可怕，
突然之间攻击我同事。还好我同事平常在健身，他就把他手抓住然后放回来继续跟他聊天，然后那个人就好像没有发生刚刚的攻击行为一样，就又回到原本的状态开始跟他聊天，
哈，
还蛮特别的。
所以这个是比如说可能一定会是退化或是幼儿化类似这种吗？还是也有那种哎突然能力变高的？
我目前看到的都是也不一定是幼儿化，但他们确实会有某个时期是比较原始的，就是会有一些暴力行为跟一些性暗示会很多，但是那个时期看个人，有些人没有，然后有些人是会经历那个时期，但他们等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时候，他会不记得他说过那些话，
可能也不想记得。
对，他们可能也不想记得，但是我还没有看过哪个就是脑伤之后变得特别跳的
啊。所以人类的脑真的是很神秘的一块，其实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撞到的地方到底会发生怎样变化，突然不能讲话啊，或是突然不能控制自己啊，很好奇那个心理历程。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说话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例子，超好笑的。因为中风的病人啊，他们都很常见在中风之后看伤到的脑区不一样，有些人会有失语症，不管是他不理解你讲的话，或者是他讲不出话，这些都算是失语症的范围。然后每次就是失语症的病人啊，他们一开口之后，他们都会先骂脏话。我不晓得是因为他们心里就是郁结很久，所以刚出来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哎，你这样子”。然后尤其有一个阿嬷哦，就是他感觉是之前有在读书的那种，然后他失语症完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然后。她就直接被她老公揍了一拳，她老公就说你怎么可以骂老师这种话，然后她就被我学姐叫到旁边去去开导她老公说她能讲话已经不错了，你不要这样子阻止她说话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因为通常他们出来都是脏话，所以她出来脏话我们不意外，但有一天我在病房遇到一个阿嬷，她真的超可爱，就她前两天哦去的时候都失语症讲不出话，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就问阿嬷一句话，我就说你喜欢听音乐哦，她不会讲是嘛，她就点头，然后说那你喜欢哪个歌手，然后他就跟我说蔡琴。我就说哈，你再说一次，然后他就说蔡琴，我说哇靠，
好感人哦。
我第一次听到失语症的病人他竟然先讲出蔡琴的名字，
蔡琴值得知道这件事，好感动哦。
对
对啊，因为有些病人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或者他讲的东西啊，不管是他们记得的东西，都会是那个印象最深刻的一些记忆，然后他的行为上啊，他的语言上啊，认知上，他就会比较偏向那部分。那你跟他讲其他事情的时候，可能他反应就很差啊。你当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好像功能就突然变很好，这样
回到自我的感觉，没有社会的束缚。
好，那嘉璇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不同病人，他很多不同的一个反应， 那到底我们在接触到中枢神经受损的这些病人的时候呢，我们治疗师大概会是去看他哪些功能来去做一个评估啊，或是来帮忙他？
这边讲到跟神经物理治疗比较相关的评估内容的话，我们现在要正经点下。好，治疗的部分，因为在治疗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先评估嘛。那评估的时候啊，如果以治疗师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去看他一些神经张力的变化啊，或者是他的角度有没有正确，他的活动量啊，还有他的肌力状况，这些是比较基本我们一定会评估的东西。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神经张力的部分，我们就先拿出来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中枢神经就是在神经物理治疗比较常接触到的这一类型的病人来说，中枢神经受损是最常见的嘛。那中枢神经跟我们一般说什么坐骨神经痛引起的一些脚麻手麻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症状？最明显的就是在神经张力的大小。中枢神经它在受损的时候，神经张力会变得很强，周边神经的话呢，它则是神经张力反应跟反射都会变得比较弱比较差。那如果说是我们要如何去评估它的张力的话，首先一定会先听病人他们怎么描述嘛。大部分的病人啊，他在描述神经张力有没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举例他今天中风之后右半边瘫痪，他就会跟你说，我觉得像在走路的时候好像有一条绳子绷得很紧，把我的脚拉住，我有点动不了，没有办法把它控制得很好。这有时候也是神经张力的一种描述，因为神经它分布在全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血管的存在，它就是分布在全身，所以它一旦有紧起来的话，其实你是会随时感觉得到。对，那我们怎么去评估的话，我们一般会用快速的去活动它，去评估它的张力怎么样。对啊，当然它张力的表现也有不同种啦，但是我们会以它速度快的时候的表现去看，通常速度快它的那个僵硬程度会比较明显，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如果说到以其他的评估来说的话，比较偏生活化的应该是去看它的一些功能性的动作，或者是它日常生活的功能表现，例如它能不能自己翻身坐起来下床站着，或者是它能不能做到比较难的，譬如说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这些也是我们评估的内容，那也是家属他们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有进步的一个依据啊。
哦，所以如果中风但是他神经张力还蛮大，然后损伤的蛮严重的话，因为中风大家都会做复健、嗯、那复健完就会比较不容易复发吗？还是只是就是让他保持在那个状态？
嗯，我觉得这问到一个就是蛮残酷的问题。前面我们有提到他的受损程度不一样的时候会影响到他愈后很多，如果今天他是中风了之后躺在泥堆里面，就可能他工作啊，然后去种田，突然中风，然后躺在那个田地里面，可能三四个小时后才被发现，然后那时候他已经昏厥了很久。那通常对于那种病人来说，他的状况可能就不是那么乐观，甚至有很多都是之后都变成像植物人那样，只能躺在床上。但也有是他可能当下受伤的非常厉害，但他马上就被送到医院，然后进行医疗处理了。那种的通常他愈后状况比较好。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常见有些病人基本上他只要就医的时间早的话，恢复状况都蛮好的，第一天可能还整个半侧边都不能动，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一点张力，第三天就活动自如的也是有，但是也有那种就一直软瘫着，然后就一直躺在床上，你坐了一个月他也顶多手指头动一下这样。所以你如果要说他后续到底做复健之后恢复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真的很吃他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急救。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个病人都可以在我们的治疗下慢慢恢复到一定的功能，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刚刚说延迟就医的病人的话，那他恢复的时间跟他做治疗的时间一定相对就要更长。像我之前补习班的老师，他老公啊有高血压病史，但是没有乖乖吃药的那种，然后他突然中风之后就非常严重，因为他当下可能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急救处理，然后送去医院的时候他状况就很不好啊，他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躺在床上，但他认知是清楚的，所以他知道自己受伤，但他完全动不了，其实这是最灰心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容易脾气暴躁。但我觉得就是有同理心的话，其实我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像他的状况的话，他可能到目前已经复健了十多年了吧，他现在状况就恢复了还不错，他是可以自己开车然后载他老婆上下班，就是其实他的疗程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意志力够的话，其实基本上到后期的恢复状况即使没有办法像原本那么好， 但至少不会太糟，所以我觉得也很看他们的意志力跟他们有没有这个耐心想要撑到最后啦。
这个愈后的状况、其实真的像刚刚嘉璇所讲到的，再看他刚受伤初期的一个表现，大部分的医师啊或是医疗人员稍微我们都会心里比较有个底啦，就是说他到底之后可以借由大家的帮忙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像我们治疗师其实也会去比如说加护病房去帮一些他就是中风或是这种受伤初期还刚脑出血这样子，然后很严重，他可能就昏迷，他连意识都没有不清楚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帮他去做些手脚被动的一个活动，这种复健可能就跟大家所认为我们在帮助他回到日常功能训练来说其实是差非常非常远，
没错，
等于说我们只是单纯的帮他维持关节的一个角度而已。那这种他到底之后可不可以醒过来，可不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呢？其实非常非常难说啦。当然你说有没有奇迹，当然也有人有出现过奇迹，但是很多也是因为这样他可能就因为像植物人的状态，家属跟医师讨论过后可能就放弃去做治疗，也有这种的一个部分。
刚刚东东讲到的是比较让人灰心丧志的案例啦，那当然我在临床上也有遇到过他刚开始是植物人的状态，就是连叫都叫不醒的那种，然后他们家三个小孩就是真的是很用心在帮他，你知道吗？就是每天跟他说，妈妈你要快点好起来啊，我们之后要带你再去百货公司逛周年庆啊之类，就是每天会跟他讲话，然后会用一些他熟悉的方式或者是他熟悉的一些事件去唤醒他，然后那个病人就真的慢慢开始有意识，甚至到后来一些肢体可以活动，当然还不像就是可以走路那么神奇啊，但他至少醒过来了。我觉得这是比较积极的案例，也是让人家比较充满希望的案例啦。所以也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刺激他们，只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用，但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尝试看看。
听着听着都想哭了，这些案例感觉都是人性的光辉啊。
这种真的在医院工作真的就会很长，因为像日常啦。
因为之前聊物理治疗都比较少聊到那么重症的，比较多就是阿伯啊。然后运动员啊之类的，
运动
没有那种话好像生死交关的。
对，
那所以可不可以复原除了跟他有没有延迟就医相关以外，也跟他个人的身体的条件或是他的年龄有关，对不
对？
就是如果你八九十岁然后中风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可以这么说啦，就真的很看个人身体条件。因为有些平常就有在运动的人，就是他本身有运动习惯的人，虽然说他们家族病史他很常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会容易中风啊，甚至心肌梗塞啊之类的。但是他平常如果有在活动的话，基本上他的愈后状况都不至于太差。这是我们目前发现，也有可能是他对运动比较不排斥啊。
哦，所以还是看要运动，
没错。
不知道鸡生蛋，蛋生鸡，也有可能他觉得复健上他比较有动力，这样。
有一些是我发现说，他其实变成就是他可能原本身体的条件比较好，就是他有在运动，他保养比较好。所以当他在一开始的这个状况比较差的时候啊，他身体的退化的一个幅度就没有很大。
对，
所以让他之后借由一个复健的一个训练一个帮助的时候呢，他功能回复的状况就可能比我们一般预期的会更好。
对，
我之前也听说过有朋友的朋友是出车祸然后进加护病房，可是因为他平常有在健身，然后医生就说如果他没有健身应该早就走了，就是那个身体条件还是蛮重要。或是那种很肥胖的人然后遇到车祸就发现被自己撑住了。
应该是平常有拜拜吧，平常有在祷告。
对，
那我们刚刚有听嘉璇分享这么多，不管是如何去评估一个病人啊，接下来想要请嘉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物理治疗究竟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中枢神经受损的一些病人恢复原本一个状况？
其实一般中枢神经受损的病人啊，他们会很常见的症状啊，跟我们前面评估的内容会很像，不外乎就是一些张力啊、生活功能啊、肌力啊，或者是活动状况的一些问题。在治疗上其实也是针对这几个部分会去做治疗，例如说我们会用一些手法去降低它的张力。我自己习惯是会先把它的张力降下来，因为有那个绷紧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很难叫它去做任何活动啊。第一个部分会先让它张力降下来，然后第二个去确认它的关节活动是 OK 的，因为它如果今天活动不足你还要它起来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对它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所以我再来的话就是会去看它的关节角度活动状况 O 不 OK。 然后第三个，如果它力量真的不够的话，那势必需要先让它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嘛。我们一般会先以床上做的比较不用控制这么多肢体的一些活动为主，把它肌力练起来之后，再来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也是 最常在神经物理治疗室看到的就是教他怎么走路。因为教走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走路它综合了非常非常多的关节的控制在里面，他今天只要有前面任何一个环节不足，其实都有可能导致他在走路的状况不是很 OK。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训练上啊，教他行走的时候可能会借由一些辅具去帮助他，就是一些像拐杖啊，或者是先让他扶着东西走，然后再慢慢变成没有支撑的情况下，或是没有我们协助的情况下，他也可以走。训练历程很长，主要是因为他要慢慢摆脱这些可以帮助他的物品，包括治疗师也是，就是他最后要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可以走路，这应该才是对他们来说训练跟治疗上最主要也是最难的。我们在做治疗之前都会先问他们希望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大概有99%的人都说我希望以后可以自己走路，不用走出门没关系，但是我要从家里的房间走到厕所、对，走到餐桌可以吃饭，或者是走到客厅可以看电视、所以这些活动都摆脱不了走路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办法走，或者甚至他没有办法下床的话，那这些活动对他来说就是盲丢盲，你知道吗，梦中才会出现的画面。所以我们在做的治疗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功能性活动，例如他怎么翻身，怎么坐起，怎么样站起来是安全的，然后再确保他在走路的过程中是没有人在旁边的情况下他也可以起来走路。因为想想看啊，你半夜的时候想要上厕所的时候还要叫醒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他说你要上厕所，然后他才慢慢扶你起来上厕所，其实要是我的话我的尿早就全部都洒出来了，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就是
真的很无法接受。
对啊，所以在治疗这块我们也是尽量做到可以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功能，但我们训练上也很多人直接从日常生活功能去训练的。走路一定是大宗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厉害一点会练习到跑步，甚至有些人练习穿脱裤子，其实这些都摆脱不了一些平衡跟协调的训练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常在做的治疗内容。
了解，没想到走路这件事的学问那么大、想当年我们小时候随便都学会走路了然后现在觉得走路是件很烦人的事，很想要直接坐车对啊，但走路真的是身体要有某一个程度以上的健康还有健全才能做到的事情。录完这集我会好好走路那最后想要问嘉璇一个问题，在接触了那么多半身不遂啊或是瘫痪啊之类的，看过那么多重症，有没有觉得想要呼吁大家某一件事，比如说身体的保健啊，或是不要从事太危险运动啊，或是要珍惜家人之类的
、其实真的很多耶、
好沉重的一个，
对啊，变成日本节目了
呼吁大家的话，你刚刚说到珍惜家人的部分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真的针对很多青少年如果想不开的话真的要去寻求一些协助然后再来就是身体保健的部分的话，其实有维持运动习惯这件事、应该从我们刚刚前面的谈论来说都可以发现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今天有在运动的话，那你本身肌肉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即使你本身血管的状况不稳定，但是相对来说愈后可能也会好一点。那你如果说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什么的话，我们当然就不建议有家族病史，譬如说他本身家里就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病史，然后他还每天都就是吃香喝辣，每天都吃重口味，然后吃超油的这种对血管不是很好的饮食习惯，当然是尽量能改就改啦。像我们东东就都不吃油炸的东西对吗？
真的，他连什么奶茶含糖饮料都不喝，
他超麻烦的、
也没有到完全啦、但是
他不吃麦当劳薯条、我真的会疯掉就是高中的时候大家去麦当劳然后他不能点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我不吃炸不是突然的，我是很久以前就开始不吃了，也不是说很刻意啦，后来就慢慢就知道说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而且不会是短时间内就会显现出来的、你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对身体做的一些事情，它在二三十年后才会显现出来，
真的、
然后等到你二三十年后你身体出问题了，你突然都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受这个伤，你当然不知道，因为那是好久以前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跟神经相关的疾病，你即使是一些心肌梗塞啊，然后心衰竭啊这些问题，它其实也都是累积很久之后才突然爆发出来。所以我这时候就想问一下东东，你们家是有慢性病的遗传病史吗？不然你怎么这么养生啊，从高中开始就不吃油炸了，太夸张了吧。
没有，我小时候身体状况就不好、我有气喘，而且我小时候肥胖
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家学渊源，就是如果父母有一方是医生的话，感觉家里会过得非常健康，因为每天都在看一些乱七八糟的病啊。
我现在是家里最健康的那一位
这样啊 我的期待错误了。
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大家对于健康的认知是一回事，真的实际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啊。对，
就大家其实都知道啊，吃的健康跟要怎么样让你生活健康，你这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啊。真的每个人实际去执行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其实大相径庭啊。
其实不只有饮食跟运动这一块，还有很多人有一些不良嗜好，譬如说一些吃槟榔、喝酒、抽烟的这些状况，其实它也都是目前已经有研究证实是对血管有害的物质，就是你不管是过量或者是你有在做这件事，对于血管都是不好的。然后很多人就是我们去卫教他们的时候会跟他们说，应该说他们会自己问，那我之后出院要不要注意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哦，你不能再抽烟咯，你也不能再喝酒咯，然后他这时候就会跟你回说，可是我做不到欸，然后我就会跟他说，那我们之后医院见咯。
很真实啊。
真的，应该说在我们比较重症的病人里面，其实你去调查他们的一些不良嗜好，其实真的都是很少没有的。
我觉得很好的是，就是我们之前节目提到比较多的都是比如说跌打损伤啊，或是要保健肌肉啊、骨头啊这样之类，很少提到血管。我觉得血管真的是年轻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
没错，
就是捐血或打针的时候会碰到，因为你会觉得它就是长那样，它要怎么不健康。但其实刚刚上述有提到蛮多，就是会影响血管的组成、它的结构还有它的健康程度的一些原因，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开始保健，可能最近不会有问题，但老了就知道有多痛，不要去找家选，
千万不要。
对，就最好不要在医院碰到，通常都不会是好事。
好，那我们很谢谢嘉璇这礼拜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神经物理治疗的一些知识还有故事，
谢谢大家。
还提醒大家要做很多的保健，然后大家真的有事情先找辅导室、心理医生，好吗？不要乱来，然后不要从事太多不安全的活动。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故事或是疑问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欢迎上我们的粉专还有 IG， 我们有设问答箱可以留言给我们。明天再运动，
明天会更好，
拜拜
拜拜。